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在即将开始的现场说法节目中呢，我们邀请高尼兰律师为您介绍跟踪罪的法律知识。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马上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咨询法律和移民相关的问题。
引发山林火灾是一项犯罪，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您身处火灾易发区域，实施全面禁火令的日子，请确保您了解规定。如果您看到可能引发火灾的行为，请拨打1800-333-000，或者访问 crimestoppersweek.com.au， 向 Crime Stoppers 举报。Crime Stoppers 是一项保密的犯罪举报服务，您无需告知姓名，无需跟警方交谈，而且您的举报完全保密。
传奇的人物，充满力量的故事，都汇聚在 SBS 获奖纪录片《Dateline》，周二晚上9:30在 SBS 电视频道播出，或在 SBS On Demand 随时点播收看。我们的故事始于60000年前。如今 NITV 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的家园， NITV 您可以在第34频道或 SBS On Demand 收看。
收看来自全球最令人震撼的影片，高清全天候全部免费点播，第32频道的 SBS World Movies 世界电影频道，现在就收看或在 SBS On Demand 上免费点播。
随时随地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通过手机免费收听节目播客，请前往网站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 SBS Radio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观点，请下载 SBS Radio App。 您也可以在线收听或回放节目，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Radio App。
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高宁南律师为您介绍跟踪罪的法律知识。案例呢是援引一名男子因通过应用程序网络跟踪前女友的汽车而被判缓刑。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1300-799-323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高律师，您早。
对，
感谢高律师做客我们节目哈。那么我们在之前呢提到这么一个案例哈，案例中的男子呢是通过软件来跟踪前女友的汽车。我注意到案例中用的这个词呢是叫 stalking, 不是 following 哈。在法律中它和这个 following 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 stalking 呢它我们可以叫跟踪，但是也可以叫就是叫缠扰罪，就是纠缠跟骚扰。跟踪缠扰罪的话呢它是一种犯罪。它其实它的定义就是说一个人对某个人的住所、他的业务或者工作地点，或者是某人进行就是他的社交或者是休闲活动去过的任何的地方进行跟踪或者是观察，然后或者是就是这个人去接触另一个人所住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缠扰罪。following 呢其实就是有点像故随，就是紧随其后，故意的这样的紧随其后。那它其实罪这两者罪就是大的区别呢，就是缠扰罪的话呢一般是多个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不是单一的。那就是紧随其后呢可能就是说单一的事件，可能你在路上走着觉得有个人就是哎好像在跟着你，然后你到哪儿他你到了这个车站他也到了这个车站，然后你上了车他也上了车，但他不是每天都跟着你，或者说你每次出门都能看到他跟着你。所以比较就是通常分辨这两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还是就是就是一个就是每不是单独发生的，是多次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就可能是缠扰行为了。
那么这个跟踪缠扰罪哈，案例中的这个男子呢被判6个月的监禁，缓刑2年，是不是说他在2年内表现良好的话就不需要在监狱中待6个月了呢？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缓刑的话呢，法官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缓刑的话他应该还有一系列其他的要求，然后呢如果这个男子在这个缓刑的期间就是他没有违反这个要求，或者他的行为是比较良好的，那他呢就可能不予执行这个6个月的监禁。
他是需要做160个小时的这个社区服务哈，这个服务一般是哪些服务呢？
社区服务的话呢一般就是说就是为我们公共社区做一些贡献嘛。一般这些就是社区服务的这个责备令，它可以就是让你去比方说种树，然后打扫这个卫生，然后比方说清除这个乌鸦这个涂鸦，就是我们说墙上也好啊，然后车上也好，这种涂鸦。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可能是跟一些就是无家可归者这样子帮他们就是做一些工作，或者跟他们一起做一些工作。然后呢就是一般都会有一个监督员，那一般监督员他认为任何合适合理的这个其他工作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他就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对他这个就是社区服务令一般有要求，就是说对他的工作的时间，然后包括他每天都要去登记，然后都要去签字，这样子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违反了这个就是公共服务令的话呢，那这个就是犯罪的这个人可能会需要做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或者是直接就是会办就是会被判他的这个就是徒刑
6个月监禁，直接就被关监狱。非常感谢高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节目，本期节目呢高宁南律师为您介绍跟踪罪的法律知识，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高律师在接电话之前呢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刑事案件哈。
案例中的受害者呢还提起了民事诉讼，这个案例为什么可以同时提起刑事和民事两项诉讼呢？
一般如果是这个缠绕罪、跟踪罪的话，那它是一个刑事案件，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比较了解。就是如果你发现有人去缠绕你的话，那你可能会报警啊，然后或者是找警察来介入，或者让警察来给你就是一个 AVO， 然后帮你申请这个就是暴力啊、停止的这样的一个法令。但是因为这个缠绕或者是恐吓的这样的一个罪名呢，它是以他人这个身体或者精神上的这个恐惧或者伤害为目的的，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呢，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犯罪，就是我们说民事上啊叫 taunt， 就是说它属于一个就是侵犯啊另一方权益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是一个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呢，啊，就是这个被害人是有权利去提出这样一个民事诉讼的。
非常感谢高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你好，
久等请讲。
请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申请就是还款欠债155这个类别的哈，我从那个2月12号申请到现在，就是还没有那个结果。到底这个审理时间要多长？
这个155是您那个 PR， 然后就是续那个啊，
对对对，就是
税前，
我原来五年到了那个到期，到2月份到期。
哦，那这个的话，其实快的话，我印象中好像一个星期，不到一个星期就能下来。慢的话，如果他要查的话，可能就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也看移民局这边忙不忙。这个应该没有特别限定的一个就审批时间，要看您的个人的情况，然后申请的情况，然后要看移民局现在的这个有多忙，但是一般情况下吧，一个星期左右就能下来。
嗯，再您去跟踪一下。
他可以根据里面网站他说那个75%是3到5天，
三天，
还有
对，然后90的话是
那个47天。
对，一般就是一个星期嘛，就是3到5天这样子能下来。但是也有的时候他可能缺一些东西，比方说这个签证无关看到您这个签证了，说您能提供一下，比方说您房产的证明、孩子的证明嘛。所以说有的时候晚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要来回要一些东西，然后再重新看这些新的材料。
也没有叫我，然后我们信用卡里面他填到那话找，我也有那个申请的那份是 number 还有收据呢，就是说还是等还是怎么样。
对，因为我记得是，
我到再过2天就1个月了。
那您有联系过吗？联系过移民？
我上个星期有打过移民官，他说呢，也就是说他说他，我问的问题跟他一样，他说他也没办法，也是看网上那个，
对，
就是，
他可能也看不到。对，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那个审理案子的这个签证官。一般如果你全部满足要求，就是东西全齐了，一次过的话大概5天一个星期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如果有一些东西就像我说的没有齐的话，他我看
只能是等等看，
我打电话他
十二个星期左右，
12周他说。
对，12个星期左右，就是您递上去以后，您这样吧，您就是可能还是需要耐心的等一下，然后因为您可以打电话去催，但是您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那个签证官，然后呢，他可能到时候会让你补交材料什么的，有这样的可能，也有可能就是移民局最近就是可能比较忙啊，人手不够，所以就会比较慢一点。
对，我一般我每天都在那个上网查一下，现在还在更新，那只能等，
只能等待。
对，
好，谢谢陈先生，祝您早日可以拿到这个签证。
谢谢，拜拜。
接下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喂，你好，
久等请讲，是您。
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咨询一下，是这样，我有一个投资房，准备出租。那么租客呢，他们是3个人，是朋友关系。那么我同这3个人签合同的话，那么对方这个租客他们是分别承担合同的责任，还是他们各自承担整体的合同责任？我想请问一下。
一般情况下如果3个人签的话呢，是他们3个都有这个责任，然后一般是3个人，其实说到底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交棒金嘛，交您2个星期也好3个星期也好4个星期也好租金的棒金，一般这个钱是他们自己凑齐的。 其实你到时候追究他的责任也是基本上就是把他绑金拿走或者扣他绑金，基本上这三个人会一起拼一个绑金。你作为租客你作为这个业主可能不用太去担心他们是共同责任还是分开的责任，只要这个钱交到了，然后呢他们同意到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你去扣，然后他们自己会私下承担这个。还是说您是想划分一下他们的责任，因为有其他原因啊？
是这样，我不想划分他的责任，因为我是担心什么呢？如果这三个租客其中有一个他搬走了，他违约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担心会不会扯皮。另外两个租客他说我们还是承担义务责任的，是他违约了。
他搬走就是他们还是要交租金的，一般这两个租客还是要交给你租金的。如果他们两个人，比方说你一个月就是一个人300块钱，然后一个星期300块钱，每个人900块钱，然后一个人搬走了，那他只给你600，那作为房东他如果不给你租金了，你首先的权利就是说过两个星期他还不给你租金，可以让他们全走，就是把他们赶走。然后呢首先你要跟他说啊，你要交齐这个租金，如果他交不齐你可以把他们赶走，然后你可以用他绑金扣这个钱。所以他们自己这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是一个整体的，是整体来负责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让你直接去追这个人，是他们几个人，一般是一个人会把这个租金一起交给你嘛。那如果没有交齐的话，就是他们作为租客没有交齐绑定就是违约了。
他们也就是说，不好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承担共同连带责任，是不是这样？
对，如果是交租金这方面，然后呢，是连带责任，是应该是一个人。
高律师，我想问你插一个问题啊，抱歉，比方说是是三位签合同的，不是 A、B、C 三个人。如果他们比方说交共同交的周租是900块，然后呢，比方说 A 的房间，这个房间比方说有了损坏，但是 A 呢回国了也不租了，这个 B 跟 C 呢是同样是需要交这个需要弥补这个 A 造成的损失吗？
是的，如果他不弥补 A 的损失，那就是房东来弥补，然后从绑金里扣。所以拿到足够的绑金，就是比方说不管一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就是你绑金拿够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法律给你的责任。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不交租金也好，
然后
损害也好，你是可以从里面扣的。
如果 A 搬走了，那个 B 跟 C 还是需要交每周900块钱的房租的，是吗？
是的，是的，是他们三个人要交这么多钱，其中有一个人走了，那他们一般三个人会商量，我们两个人再招一个，或者是第三个搬走的人是交到就是第三个新的房客进来，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就是房东不用去担心谁走谁不走，因为他们三个人如果都在租约上的话呢，那就是他们三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张先生，有解答您的问题吗？
好，谢谢，
好，谢谢您。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Helen， 您早。
哎，
久等。
你好，领导好。
请讲。
啊，我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家里装的那个在外面装的那个 security camera， 我的邻居说我们的 camera 对着他，可是其实并不是对着他，只是那个 fence， 刚那个 fence line。我们装的时候跟那个电工说，要 make sure 这不要超过那个 fence line， 就是我们看到自己的地方就好了。那他现在就是恐吓我们，就说要告我们什么之类的，说我们 stalking 他们的 children， they are under 18 years old。那我们有这个义务要把那个我们的那个security camera 那个 recording 给他们看吗？
你们没有义务给他，但是就是这个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澳洲对这个 privacy 对这些东西的这个保护是很严格的，尤其如果他把18岁的孩子拿出来的话，就18岁以下孩子儿童拿出来的话，其实是还是需要重视的。你没有义务给他，但是我认为就是说个人认为，如果你想解决一个事情，你可以给他看一下，说你看真的是没有对着你，因为他可能是真的很担心你是在录他，然后你可能这边真的是没有录他，只是看的这个角度是怎么样，所以你还是要跟他就是很敞开的沟通。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应该也不至于闹到法庭上，他顶多也就是找警察，他也不是去告你，因为他告你的话他需要证明他有损害，那所以这个事情他再怎么闹估计也是先要找警察，那要么警察来调解这个事情啊，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你把这个 camera 就是
让他到家里来看一下是吧？
对，可以放一个让他接受的位置。
现在是搞得很糟糕，就是不是因为这个 security camera 的问题，他们还把我们那个 fence 就是 between our driveway took down， 然后呢他太太是在 council 里面做的，而且呢他们是两层，我们是一层，他们有个 overlooking window， 那个 by regulation 84他们要 frost it， 可是他们就想 manipulate us to not to frost it， 后来我就跟 counsel 说，我说我不同意，一定要 frosted， 因为我们的 builder 跟我们说，如果你不让他们 frosted， 你们的房子以后是很难卖出去。
嗯，
那就这搞得很糟糕，所以我现在就在想，他们还 send email 给我们，就是 bullying 什么什么的。我想问一下，如果先生做这样的事情，那太太也要负责任吗？因为他们两个是住在一起的，是共同的利益，就这个房子。就他太太也是这样子说，我要告你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在康府里面做的人，就是很奇怪，可以做这样子做。
嗯，这个可能比较棘手，因为也没有说，因为你怎么建，然后窗户怎么样，其实都是council的要求嘛。那你还是要去跟council这边，就是liaise， 然后看你是不是达到了就是他们的要求。不管你的 camera 也好，还是你的 fence 也好，还是窗户也好，如果有一定的要求是确实这样要求的，那你是要就是让他们去做的，或者是你要坚持不同意的。但是同时的话，因为你邻里之间嘛，然后呢，就是现在又这么搞，我觉得如果他比方说就是想 camera 想确认你没有在录他家或者怎么样，你可以证明给他，不管是让他看这个也好，还是让他看监控也好，还是让他就是改一个位置也好，或者怎么样调节位置也好，还是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嗯，至于说就是他就是丈夫做这个事情，老婆有没有责任？那其实如果是从刑事方面来看的话呢，谁做的谁的责任，不是因为他们俩是一家子结婚了，另一方就自动有这个责任的。
海伦，
这样子，谢谢你哈。
好，谢谢海伦，
谢
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高金丹律师做客来为您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蔡先生。蔡先生您早。
哎，你好，
久等参加。
我想问一个律师一个问题，那个我的房子租给人家，租了以后呢，把房屋损坏了，损坏了以后呢，我可以要求他把那个从半径里面扣除我的修理的费用吗？
什么样的损坏啊？
就是损坏的很厉害，就是要上万块的这样的损坏。
是哪种类型？是说他恶意的损坏呢，还是就是表示漏水了？
不是恶意的，他就是洗澡的时候不注意把那个弄坏了。
什么弄坏了？
就是把地板弄坏了。
哦，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我这样给您讲一下，为什么问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就是损害呢？如果我们说墙上有个洞啊，门上有个洞啊，他打了一个或者打了一拳、或者怎么样，然后呢，这种或者是墙它给弄脏了，那这种损害肯定是要租客自己去负责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结构上面的损坏，那可能就是你要全部要他这个钱是有问题的。我没有说它是结构上的损坏，我只是给您解释。因为就是正常的房子它会有折旧嘛，那正常的这个折旧，然后结构上的损坏一般是房东负责的，但是如果是他恶意的这样子损坏呢，是房客负责。地板的话呢，那我的猜测就是说他可能洗澡然后把水弄到地板上，然后把地板泡了或者怎么样，你要重新换，一般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个，对吧？那你可以找他要损坏，但是一万多块钱，我听这个数字其实蛮高的。一万多块钱的话呢，那你可能找他要，他应该是不会直接说一万块钱给你，没有这么痛快。那你可能就要闹到那个 tribunal 那边去。那 tribunal 这边要看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不是直接他造成了这个损害，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然后呢，那这一万块钱是不是合理的？他会看这些东西。
嗯，
那如果说我提个问题，如果说我损坏的，比如说一万块，我可以扣除它当中的部分的5%啊，或者10%，就一万块当中的5%或者10%，这样行可以吧？合理吧？
对，这个是您可以跟他谈的。如果他同意了，那就没有这么麻烦。但如果他不同意，闹到 tribunal 还是会看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举个例子说，比方说你们家的地板是很高档的红木，那已经用了10年了，你重新换一个一模一样的是10000块钱，那。你现在让他重新赔你，从全新的重新换，然后让他付这个整个的10000块钱，那tribunal可能就说不合理，因为他会折旧，然后呢，就是他会看这些东西是否合理，然后看确实是不是他直接造成的这些损失。那他可能这边就说哦，没有啊，我让你来修，你不修，然后可能你3个星期都没修，所以泡成了这样。就是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可能会有这一系列。然后
蔡先生，您需要跟租客的前
对，您可以跟他去沟通一下，然后谈一下。
啊，跟他沟通。
嗯，好的，谢谢您的咨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尤先生。尤先生您早。
是，
久等，请讲。
我想请问律师一下哈，关于这个遗属的问题呀，有立遗属跟没有立遗属有什么利害关系？说 我听很多人家讲说没有立遗嘱，到时候你以后往生以后，你的财产会很麻烦，是真的吗？
嗯，是是这样。如果就是有平安纸呢，我们一般叫遗嘱到平安纸嘛。如果有平安纸的话呢，一般就是平安纸上面会写说，谁是执行人，然后呢，这个执行人，然后到时候怎么分配这个遗产，是给孩子也好，还是给孩子孩子也好，还是给配偶也好，这个就比较简单。到时候就是说，这个人百年之后，这个执行人就可以拿着遗嘱去法院，然后呢，去就是说啊，等于是盖个戳一样，然后要一个执行令，然后拿这个执行令呢，就可以去卖房子呀，或者是转房子呀，这个申请这种减免印花税啊这一类的东西。那如果没有遗嘱呢，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个钱可能是要先放到政府那里，或者是几个就是受益人吧，潜在的受益人要达成一致，或者是说达不成一致的话，可能就要打官司，这个样子就会比较麻烦。
嗯，刘先生，
不会被政府没收吧？
不会被政府没收，但是可能会就是如果打官司的话，可能会被政府保管，暂时保管，不会被政府没收。
嗯，好，李先生，解答您的疑问吗？
好，谢谢你，
好，谢谢李先生。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打入电话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两个小时的支持哈。尤其感谢高年达律师做客本期节目，给我们做出专业明晰的解答。我是刘俊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呢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更多内容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去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SBS Mandarin。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